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Shabbat Shalom。大家辛苦了，并且有很多的技术的挑战。就我想，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不但是月朔，而且是弥散月的一日，就相当于犹太新年。所以除了小巴小龙之外，我也跟大家说夏纳头吧，意思是新年快乐的意思。当我预备这个礼拜的讲道的时候，我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事实上我在前年的时候在日本曾经讲过创世纪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Bereshit，是前年在日本的时候。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讲过Shemot， 是出埃及记的第一部分。而今天要讲的呢是 Vaikra， 是利未记的第一部分。而当我后来在看月历的时候，我发现接下来我也会讲民数记的第一个部分 Bamidbar。所以如果能够把生命记第一部分的 Devarim 也讲的话，你就涵盖了摩西五经了。所以我想这次群益节就让我在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当我读利未记这两部分的时候，我发觉说这两部分当然就讲到说五经。那我知道弟兄姐妹都非常的认真，那摩西五经可能都读过很多遍了，对当中很多细节都相当的了解。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对这利未记的一些的感想，怎么样把利未记当中的属灵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想说利用这两个礼拜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说我们如何能过与神相交的生活，我们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与神相交。所以这个是等于说这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现在请换到下一张投影片，第二张。当我们信主之后呢，神理应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当我们之前在读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讲到说神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来为他献礼物，他们后来就为神造了一个会幕。这会幕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民数记2章2节读到，这里提到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度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也就是我们在这投影片上看见的会幕，它相连在这列他们会众的当中，其他12个支派就围绕着会幕。所以当会幕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呢，就代表说神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在他们的中心。我想在过去如此，在今天也是一样，神不但是以色列人生活中心，神今日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中心。现在请换到第三张投影片。神不只是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中心，神也渴望和我们相交，就像神当初他乐意跟以色列人亲近一般。在出埃及记最后面最后一章有提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帐幕就立起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么我们看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同心合意为神建立这会幕之后呢，神就好像是就像是一个父亲，他看到说孩子为他做了一件事情，为他盖一个房子，他就很高兴的住进去。其实让我想到说，我的儿子星宇他在小的时候呢，他曾经就是用一块被子，然后用几把椅子，他在客厅就搭一个小帐篷，他搭好就很得意，他就邀请我跟我太太就进去住。那当然他搭就不是很坚固，一下就倒下来，但是我跟太太我都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是儿子为我们搭的。所以当神吩咐以色列为他献礼物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这他们献的有金跟有宝石，但是有一些比较不起眼的材料，比方说像染红的公羊皮，像是海狗皮，甚至海狗皮搭在顶棚上面。其实那个帐会幕非常的小，而且它会幕它顶棚是海狗皮，可能为了挡雨的作用，所以坦白讲样子并不是特别的显眼，可能不能跟当时那些偶像那些庙来比。但是当以色列会众他们同心合意建立这会幕的时候，神就很高兴住进去了，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而神他住进会幕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住进他会幕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要献供物给耶和华。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说，神是不是很在意说要人送礼物给他呢？就像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如果过年过节，我最希望说那些叔叔伯伯来能够带玩具带礼物来带吃的东西来。我想不是这样的，因为在这里的话讲到希伯来原文，这供物的希伯来原文并不是说祭牲或是牺牲的意思，不是像说我们日常说是献祭那个意思。很特别，供物在这里它希伯来原文是靠近或者是亲近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事实上神的意思是说，摩西亚你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愿意要亲近耶和华的话，他们可以如此如此做。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好像就像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当他住到他儿女中间的时候，他迫不及待说他的儿女能够到他面前来亲近他，能够来靠近他。不过当然我们知道神是全然圣洁的神，所以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必须照着神的方式。这是为什么神在这里就必定要有五种祭物，他让我们知道说如何可以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来亲近他。我们的神是让等着我们要来跟他亲近，要来跟他相交。现在请到下一张影片，第四张投影片。而其实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说这个五种献祭或者是五种祭物，它实际上是代表神的心意，它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可以来亲近他，来与他相交。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燔祭，燔祭事实上讲到说我们要以最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今天比较燔祭跟其他祭物的时候，我们发觉很特别一件事情。首先我们注意到说燔祭的祭牲是全然交在坛上， 他不会做其他的用途，不像赎罪秀赎千祭，他的血是用来赎罪用的。那也不像说平安祭，他的祭肉是献祭者跟祭司都可以一起欢乐，他可能有其他的用处。但是当献祭者献燔祭的时候呢，那祭牲基本上是全部都烧在坛上，全部烧在坛上，没有说其他的用处。所以想想看，如果是头牛的话，整头牛就几乎全部都烧在坛上，除了它的皮以外，这看起来似乎好像很浪费。但它事实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当我们愿意献燔祭的时候呢，献祭者他事实上没有带有其他的目的来到神面前，献祭者来到神面前只有单纯的一颗心要来亲近他而已。献祭者不是为了自己任何私人的目的，不是带着很多自己的期望说，我今天来到神面前，我希望说神为我做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一些今天有什么罪，我要到神面前来忏悔。那当然这些也会提到在后面，但今天燔祭讲到说我们一颗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我们跟神相交或与神相交的生活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其他目的，我们单单是渴望要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愿意奉献一些时间单独来亲近神，这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不夹杂任何其他的目的在里面。当然讲到燔祭的话，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说燔祭是讲到说全然的尾声，全然的献上。因为比方说当献讲到说献牛的时候，就是献祭者基本上亲手杀祭牲，而且要给他剥皮，而且要把祭牲就切成筷子，就毫无保留性在神面前。我想这的确讲到燔祭他可能最高的一个层次在那边，最理想一个层次。但是当我们看到说利未记第一章讲到献燔祭的时候，他说可以献公牛、公绵羊、公山羊，或者是斑鸠跟雏鸽。我想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当然全然委身在神面前是神最喜悦的事情，因为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不但是悦纳公牛，他也悦纳公绵羊、公山羊，甚至也悦纳小小的斑鸠或是雏鸽。所以我想说，这给我们什么样一个提醒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情况，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全然委身在神面前，但是我们一样可以按照我们个人的情况，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献燔祭。我们可能奉献一段时间给神，按照我们自己容许的状况，我们愿意奉献一段时间单单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而这就是我们个人的燔祭。燔祭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偶蜡，它不是像圣经上说像火祭的意思，它事实上希伯来文是偶蜡，是上升的意思。在利未记这边提到说，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因为当燔祭烧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全部好像是烟一样，全部就上腾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以单纯的心来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就好像那馨香的烟一样上升到神面前一样。我想这是最蒙他悦纳的，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怀着任何功利的目的，我们也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只是因为单纯的说，因为神是我们的阿爸，我们单纯渴望来亲近他，所以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如果要与神相交的话，我们需要每天或者是每当固定的时间，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以最单纯的心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作为燔祭的祷告。那当然除了我们用单纯心来到神面前的话，那我们其他时间怎么办呢？现在请看到下一张投影片，下一个第五张投影片。这里是讲到说素祭， 我想是所代表的，事实上就表示说我们为神而工作，为神而工作而生活。前面讲到说燔祭是我们花一段时间来亲近神，可能每一天或者是每周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来单纯来亲近神。但是很显然说除了这段时间之外呢，我们事实上需要工作，我们也需要生活。但是我想很特别的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神而活。所以我们是为神而工作，并且我们为神而活。我想这讲到说素祭它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素祭在希伯来文里面事实上没有任何跟素菜或是跟食物有关系的字。素祭的希伯来文事实上是敏哈，敏哈字是礼物的意思，就相当于说我们好像来到神面的前说，我们也带礼物带他来到他面前。但神悦纳我们什么样的礼物呢？什么样的礼物是蒙神悦纳的？我们看到说素祭的内容，它实际上是主要的成分是让我们献上细面还有油，然后做成无酵饼、无酵薄饼之类。基本上细面跟油这都不是属于说自然的一个产物。细面跟油它基本上象征说我们人劳碌所得的东西，细面跟油是我们人劳碌所得的东西。在出埃及记20章9到10节这边讲到说安息日的诫命，你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你神当守的安息日。但我们平常是注意到说第七日是向神要守安息，就像弟兄姐妹现在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守安息日一样。但在这里事实上也提到20章9节这边提到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做工就不再是为着我们自己，不再是我们自己。在过去的话，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做工为着是什么？事实上是为着说第七日能够守安息日。我想说今天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之前工作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糊口，可能就是为了养家活口，或者为了说能够有更好一个生活，我们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能够升到更高的位置。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给我们一个更高的目的，就我们今天工作六日为什么要劳碌做工呢？是我们第七日可以守安息日。当我们六日劳碌做工，我们尽一切所能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我们确保说第七天上司不会说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说啊今天要来加班有什么事情。我们可能之前跟上司讲好说在这六日当中我们可以尽量加班没有问题，但第七日是向我们的神，向耶和华当守的安息日。所以当第七日，当安息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带着的东西不但是我们单纯的心，我们也带上素祭的礼物，就是我们之前这六日工作所结的果实。当然这我想这一方面是可能是有形的，那也可能是无形的，因为在这六日当中我工作的时候，我事实上为的是神来工作，我为的是安息日来工作，我为的是说能够好好的守安息日，所以在六日当中我劳碌来工作。所以第七天呢，我就可以在神面前安息，我就可以好好来亲近神。所以素祭它代表是说将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分别为圣给神，我工作跟生活不再是为我自己，是为着安息日，是为着神来工作。在素祭里面讲到说他要用盐来调和，这里讲到说盐是立约的盐，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日常的生活跟工作是在跟神的圣约的关系底下。那圣约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呢？这表示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遵循神的话语，遵循图拉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谨守遵循神的诫命。神说不要偷窃，所以比方说我们在公司，我们就不会随便拿用公司的东西那样。可能公司有很多文具，我们可以随意取用。但是今天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的话的缘故，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不是用在工作上，在私人用途上，我们就不用。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可能接一些 social media， 可能看一看手机啊，什么 WeChat。但想到说，我们今天是为着神而工作跟生活，我们希望说在工作当中可以荣耀神。所以当妥拉说不可偷窃，我们就不偷窃公司的时间。所以在公司的时候，我就尽心尽力在工作上面，我把工作分别为圣来归给神，来荣耀他。而在书记里面讲到说不可有笑，笑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它代表是罪恶，所以他说不可有笑的话，表示说我们的工作跟生活都要圣洁，都要照着神的心意遵行妥拉。所以在这里书记让我们看到说，他是讲到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跟工作，我们单单是过着一个圣洁荣耀神遵行妥拉的生活，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还是为神而工作，为神而活。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数据代表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啊，现在请，因为我想说前面的话讲到说，首先讲到说燔祭，所以我们以单纯的心来到神面前，讲到我们每天跟神祷告亲近神的时间。那除了祷告亲近神的时间之外，那我们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当然是用在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当中咯。但是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就像是数据所代表的一样，必须分别为圣给神，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荣耀神的生活。我们不再是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我们还是为神生活而工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跟工作的目标实际上是指向说安息日是神的圣日，我们每天就像预备日一样，我们每天努力工作，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下心，可以毫无那些担忧的来到神面前。那祈求跟平安祭实际上讲到说，我想这基本上是跟燔祭的一个补充，因为前面讲到说燔祭是我们好像是无所求，单纯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那当然是神最喜悦的。但是我们毕竟不过是人，我们还是会有个人的想望，我们有个人的需要，是不是？我们个人会有，比方说，我们有家庭的需要，我们有其他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这些需要事实上一样可以带到神面前来求。而这是平安祭所代表的，平安祭代表是我们到神面前的祈求，以及神因为应允我们，我们对神的感激。平安祭它的希伯来文是许拉密，许拉密的意思就是基本上是沙龙的复数，或是沙龙的复数，所以沙龙是平安。所以平安祭这边讲到说神给我们的诸般的平安，我想说这包括说神他应允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祈求，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一切所需要带到神面前来，将我们一切重担都卸在神面前，而神会照着他的慈爱，他的丰盛，他的荣耀来应允我们的祈求。而且不但如此，神会主动赐福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平安祭它表达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祈求与感恩，然后这个事实上我想也是在我们跟神相交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所以现在看到下一张投影片，现在是第七张投影片。所以我们如何过与神相交的生活呢？我们需要用单纯的心来亲近他，然后这是燔祭它的属灵的象征意义。而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生活跟工作来尊荣他，这是素祭所代表的。素祭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带给他的礼物，是我们给神的名号。而我们也在一切事情上依靠我们的天父，我们依靠他，这是平安祭所代表的。因为我们愿意依靠神，所以我们才会将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神面前，交在他的手里。我们单单来信靠他，会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当阿爸父真的按照他所喜悦的成就我们的祈祷的时候，就是我们献上感谢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欢乐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的平安祭。所以当我们愿意用燔祭，用我们的祷告化为馨香之气，化为偶蜡上升到神面前，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分别为圣来尊荣他，六日工辛勤工作是为了跟他亲近，而当我们愿意说我们单单来依靠他，就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而是单单来依靠我们天父的时候， 我想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赎罪祭跟赎愆祭在我们与神相交的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呢？我想我们毕竟说我们目前虽然神已经主耶稣已经拯救我们，主耶稣已经拯救我们就脱离撒旦的权势进入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还是会有跌倒没有犯罪的时候。神事实上是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在利未记里面不管是燔祭、素祭还是平安祭，这三个事实上是属于甘心祭，就是神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神他并没有勉强我们说我们今天就啊，每天一定是什么时候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来，然后在素祭当中不可以犯错一定要怎么样。事实上燔祭、素祭跟平安祭都是属于甘心祭，是我们甘心的一切上，但是这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愿意亲近神、尊荣神、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过着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罪实际上是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罪实际上是让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相交，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神。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需要恢复，需要重建跟神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在五祭里面会有赎罪祭跟赎愆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是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是让我们恢复说与神相交的一个生活。现在请翻到下一张投，翻到下一张投影片，就第八张投影片。这赎罪祭事实上是特别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我们渴望说能够一直维持说能够有跟神相交的一个生活，跟神相交的关系。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想还是不免犯罪。我们受到老我的，有时候老我的一些瑕疵，受到外在一些试探，我们可能犯罪。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跟神有一种关系的恢复。在这里赎罪祭它的希伯来文是 hatat， hatat 实际上就是最近最简单的形式，就讲到说没有命中靶心。而当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赎罪祭它的仪式里面很特别，就是他要用赎罪祭牲的血，然后对着会幕的幔子里面幔子弹血七次。但这边讲到说大祭司或者是以色列全会众的赎罪祭。而弹血呢，或者是在希伯来文里释放特别讲到说是在约基米讲到洁净之礼，比方说今天已经不洁净了，大麻烦要得洁净的话，请洁净之礼都要用弹血这个动作。那什么样的罪需要行这样的洁净之礼呢？事实上赎罪祭在属灵意义上特别代表说我们心思意念的罪，特别代表说我们心思意念的罪。其实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外表上没有做出来，但是我们心里面已经犯罪了。比方说就像主耶稣说的，当我们看见妇女心里就动一念的话，我们心里面已经犯奸淫了。然后当我们比方说看到弟兄就好像很恨，然后跟他有个很跟他可能跟他有个很大的冲突，所以我们可能想要说这是恨不得就狠狠揍他一顿之类，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实际上做出来，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有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已经犯罪了。可能这个意念一直在我们心里面一直来捆绑我们。这事实上他虽然在外表上我们可能还是过得很好，但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这个时候事实上他是拦阻我们一切来到神面前的反击，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跟他感谢来祈求。他事实上影响到我们跟神一切的关系，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跟神恢复关系，也就是赎罪祭。在旧约讲到赎罪祭，我想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讲到主耶稣是我们赎罪祭，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宝血的能力，求神可以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不再去思想这些不干净的念头，不好的 的念头，使我们的心不再去纪念那些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使我们的心可以完全赦免别人说可能冒犯我们的地方。所以这里赎罪祭讲到说，我们心思意念的罪，靠着主耶稣宝血的大能大力，能够完全得洁净。所以我们再不再去思想这些事情，就像说污秽得着洁净一样，污秽实际上讲到我们心思意念的污秽。其实主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当我们心思意念不洁的时候，我们该来到神面前。当我们真的是愿意依靠他宝血能力的时候，主耶稣的最终的赎罪祭会洁净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跟神能够完全恢复关系。那当然很多时候我想说我们会觉得好像一个罪的念头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好像一直过不去，好像一直过不去。我想这个原因一般有两种，一个是说事实上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可能不愿意饶恕别人，我们可能觉得说甚至会享受说那犯罪的念头在我们里面。但所以说我想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悔改，你要愿意说真的是将我们这不吉的念头知道说它是误会不讨神喜悦的，愿意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要思想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开始这样流的宝血实际上是大有功效。而第二个说可能这个罪这诱惑真的是很大，那这个心思意念的罪它事实上很多时候也跟我们眼目的情欲有关系。这个时候我们事实上不只是说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也要求自我们要自己约束自己，要保守我们的眼睛，要保守我们的言语，甚至我们只愿意看那洁净的，我们的口只说那洁净的话，我们只愿意听那洁净的声音。就像我们如果说愿意遵循食物律的话，我们是只愿意吃洁净的东西，就不但我们眼睛看，我们耳朵听的，我们嘴巴说的，我们甚至入口的都要洁净，因为我们是神圣洁的儿女。所以如果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当我们持续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最后会发现是让主耶稣宝血的大能，因为神他真的可以说斩断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捆绑，斩断我们那心思意念里面的罪。所以赎罪祭让我们能够说除掉我们心思意念的罪，跟神来恢复关系。那赎愆祭又是什么呢？请我们看到下一张投影片第九张投影片。所以赎愆祭上讲到说跟神关系的重建。赎愆祭的希伯来文是阿象，阿象意思它基本上讲到罪愆，罪愆可能比较难懂，那基本上就是有行为的罪，就是你犯罪就还加上外在的行为的罪。当然当我们能够有外在的行为的时候，多半我们已经有内在心思意念，所以才会有外在的行为。在过去以色列那时候可能有一些是无意中犯下的罪，因为他们那时候还不太清楚陀拉。但是在今天我想说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有圣经并不是以色列人晓得神的诫命太多了，所以在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犯下外表行为的罪的时候，我们内在的心思你也同样的犯罪。当然在过去这里上也是同样真实。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利未记第五章它里面讲到赎愆祭的那一章上也有讲到说赎罪祭，那想到说似乎赎愆祭也包含赎罪祭在里面。那但赎愆祭本身讲到说特别要弥补说当我们今天我外在行为的罪，我们可能犯罪，我们得罪了人，我们就是亏欠了别人。所以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跟神重建关系，愿意献上我们赎愆祭的时候，我想首先我们必须弥补我们对别人的亏欠。但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说除了你要补上原来那一份之外，还要再加上 20%， 加上五分之一。我想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当我们就是得罪别人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真的是冒犯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祈求别人原谅，我们必须真的是有一些这种弥补，特别是如果造成别人金钱上一些损失的话。 所以赎愆祭它实际上讲到说，我们真的有一个悔改的实际的行动在那边，我们要有那悔改的实际行动。就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单纯说啊我做错我得罪谁然后就要这样就好，而说如果今天真的是得罪了谁的话，我想神要求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把你的祭物放在坛前，先去跟他和好，这是主耶稣说的，然后再到坛来献你的礼物。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有外表行为的罪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时候牵涉到我们的内心，多半也是，那当然就是第一个要求主耶稣保险遮盖，就让我们不再去想说我们之前的犯罪那些念头，那些念头要从我们的心思念头当中除掉。那除此之外，外在的行为呢，我们要弥补我们对人的亏欠，并且呢，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代赎，就是求神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恶，赦免我们的罪行。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得罪了人，我们也得罪了神。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不但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而且他也用他的生命来担当我们的罪恶，他担当我们这一切的罪愆。所以我们是完全的靠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赎大功。我们不但我们在这里对人对神的亏欠可以得到神的赦免，那当然神的人那边需要弥补他们，同样的主耶稣的宝血一样可以洗净我们的内心。所以赎罪其实让我们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可能那时候只是心思念犯罪还不是那么严重，但赎愆祭讲到说我们心思内在心思罪恶的心思念到一个程度，我们甚至就外表上就有行为出来，我们甚至外表上就有行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悔改，然后弥补我们的亏欠，可能是对人可能是对神，但是我们都需要弥补这个亏欠。我们要需要具体的行动，那些犯罪的行为就不要再去做，那些犯罪行为要停止，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能够停止。而这些犯罪行为通常会再继续，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心思意念的罪没有得到洁净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讲到说之前的赎罪祭，我们要靠主耶稣宝血大能来遮盖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真的是斩断说那些罪恶的念头不再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要立约，重新立约，有个新的关系，我们要跟神能够恢复在约里面的关系。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念头就是都是圣洁的念头，我们思想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事实上在犹太人他们祷告的时候最后就常说，用我口中的言语，用我内在的心思在你们面前蒙悦纳。所以当这之前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愿意说我口中的言语，我心里的一心思一念都是蒙你悦纳的那样。我想说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这样一个祷告，也是在赎罪一个赎愆祭，当我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在神面前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说我们所想都是圣洁的，而这是蒙他纪念。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世上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目前所说的每一句话上也都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而继续都要再澄清的。在那时候现在我们看到下一张图影片，所以我想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第一个，神耶和华神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中心，主耶稣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如果说今天神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的话，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神把主耶稣只放在说安息日，就每个安息日的时候来，他是在教会里面的神，但如果说他不是在我们工作跟生活当中的神的话，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神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就像当初会幕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中心一样，并且我们跟神的关系实际上必须要涵盖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每一个层面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应该是有神参与在其中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然是单单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但就算说我们平常的工作跟生活当中，我们一样是为神工作为神而活， 我们希望说我们六日是新工作，我们第七日可以安心来过小巴，可以来过安息日。而我们如果说真的愿意过与神相交的生活，我们一天过与神相交的生活呢，我们才能够维持跟神的关系，才能够维持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跟工作把神排除在外，把神排除在外，就在每天可能就在每个礼拜很短的时间来想到神的时候，我们事实上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不健全的关系，是一个破碎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没有维持一个健全的关系的话，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有相当多的破口在当中，我们生活实际上有相当多的破口，然后这事实上就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很多时候就比较容易受到世界的引诱。所以我们当我们受到世界引诱的时候，我想我们生活的话，神就不再是我们的中心。而有一句话说，如果神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呢，他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最不重要的。我们今天如果不能够把神摆在我们生活的中心，那我们的生活中心就会被其他东西取代，就一定会被其他的东西，而且是不讨神所喜的东西取代，那将会是我们的偶像，会是我们的瑕疵。所以想说在这两个礼拜当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事实上这五季里面，我想说它包含很多的属灵的意义，但今天我们看到是比较属于静态的一个层面。但是翻记呢讲到说，我们用单纯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单纯来到神面前来跟他亲近。但如果说你能够献牛是最好，能够献上很多时间，但如果说你今天只能献上斑鸠或是雏鸽，我们的阿爸父一样喜悦，我们阿爸父喜悦他的儿女每一天都能够有一段时间用单纯的心来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我们的阿爸父也希望说，当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礼物，带着书籍来到他面前，也就是我们的分别为圣的工作还有生活。我们工作上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这目的就是为了好好的来跟他亲近。这个目的是说，在工作当中可以荣耀他的名，我们有圣洁的工作还有圣洁的生活。我们的阿爸父希望说，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带到他面前来，而他会按照他美善的旨意要成就我们所求所想，而且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因着神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献上感恩，这是我们的平安祭，是我们的感谢祭。所以燔祭、素祭、平安祭，这是我们跟神相交的一个生活。而赎罪祭跟赎愆祭讲主耶稣，他是我们的赎罪祭跟赎愆祭，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并且他要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当我们跟神关系因为罪产生破口的时候，赎罪祭跟赎愆祭将我们挽回过来，所以我们不但恢复，而且我们可以跟神重建原来那亲密的关系，我们恢复说跟神相交的生活，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因为我们知道说，当神因着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时候，神就抛在后面，不会再纪念，神就完全不会再纪念说我们之前得罪他的地方，不管我们之前做什么样事情得罪了他，不管我们脑子里面心思意念如何，不管我们因为胜不过这诱惑做了怎样一个犯何等严重的罪，但是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来到神面前，我们弥补我们所犯的亏欠，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大能，主啊，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接近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而且神就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天父依然把我们当成他亲爱的儿女，我们就恢复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想在下个礼拜的话，我会更讲到说更动态的一个层面，就是这五季怎么样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可以连在一起。我想过去神在利未记当中讲到这五季，在当时有他的时代意义，但是他也有他永恒的这种属灵的价值。当我们愿意过着与神相交的生活，真的按照这圣经所启示，用单纯的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我们的天父始终在那边等着他的儿女与他亲近， 我们的天父上就像是主耶稣讲的浪子比喻一样，阿爸父每天都在等着浪子回去来亲近他，我们天父每天也等着每一个他的儿女能够单纯的心来到他面前亲近他。我们天父总是等着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恩典而欢呼赞美。而当我们又能够到天父面前带着我们分别为圣的工作跟生活到他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天父又会是何等的喜悦。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